我们接着早上，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阿难，他以他的妄想心这个肯定，那这个肯定就形成，以这个肯定所获得的就变肯定，我们所谓的此生故彼生。所以我们它的整个源头出在哪里？出在他这个认知心，他把它肯定下来。所以这个一旦肯定，他如何去破除外面？基本上，假如我们有一个点是肯定的，就算你在否定，也都是站在这个肯定去否定。有了这个肯定，就会形成另外其他的肯定。有了其他的肯定，就会生出其他的否定。但所有的肯定否定来自在它的源头，源头它早就错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早上所说的，就是它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包括我们不断的在修学佛法，我们却有一点一直都不容易看到的，就是自我肯定。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人修道成不成就的一个关键。包括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往生净土啊，这是一个很维系的地方，但我们一般在谈净土却很少去谈这一点。我常讲就是我们在厌离娑婆，我们厌离的是苦苦，所以这个苦苦你的厌离其实跟畜生差不多，因为畜生也会厌离苦苦，但再进一步要厌离你所要的乐，这个坏苦啊，这个就看功夫了。那有的人稍微清高一点，他比较脱俗，他不爱这个世间，所以他连这个世间的乐他也能厌离，因为他知道这个乐终究会带来爱别离，爱别离苦啊。但他往里面的那份自我肯定就一般人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厌离苦苦或厌离坏苦，我们不执着苦，不执着乐，但就执着一个自我。所以当我们在回向净土的时候，所有的修行里面却隐藏的背后一个核心的自我爱着。所以我的修行必须一切回向到这里来，那我就可以修。但我的修行如果碰到我最核心的肯定，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如果碰到一些障碍，我们可以克服，因为我背后还有一个自我肯定在滋润我自己的生命。可是到如果临终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因为临终是要彻底舍离，彻底舍离的时候，他连最后的肯定也没有的时候，他开始惶恐了。这时候之前可以念的火，面对到核心的爱着的时候，他可以翻脸了，他可以抛下他之前所修的，他开始去追逐，因为他所有的修行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自我肯定在支撑着，他看不到这个虚妄的我，他背后有一个执着，他的执着很多面，有的人是靠这个，有的人靠那个，个人靠的不一样，但如果看不到那个核心的爱着，这个核心的爱着一旦被冲击到，他的身心就会极大的躁动不安，极大的躁动不安。所以我们早上提到阿难，他靠的是这一份肯定在修行，但也同时靠了这一个肯定在颠倒。所以我们很多的修行，他我们会看不到那一个最终的这一份自我爱着。所以当厌离娑婆的人，他的厌离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好跟坏的选择。我这样讲大家留意一下，之所以我要厌离是因为不顺我，之所以要往生是顺我，这个问题出在这里。所以即便你怎么用功，但最后只要不顺我，你之前的修行都可以一次就抹杀掉，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在佛法里面， 我就谈了、啊，就是我们可以佛法看是心，但能我们可以从外面去厌离苦苦，这个我想这也比较粗浅。但一个人能少欲知足，这就不容易了，这是坏苦的部分。但能从生命的颠倒虚妄去厌离，这个就不容易了，因为这里面还是要一点功夫的。因为当他不了解修行的价值，纯粹要自我否定是会颠倒的，这就是我们在修行上极维系的地方。一般人心学如果要他一下放下要无我无我，其实很难，因为他必须透过某些层次的肯定，他才可以进步，一步一步进步的。他一下子要无我，他找不到自我的定位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理论虽高，却不容许他有稍许的执着，其实他的修行路是很难走下去的，很有意思哦。可是一旦秩序肯定下去，那就中毒了。不肯定下去，他没有甜头，他修行很难得到肯定，对吧？好，同样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解脱的真正清净喜乐意义啊，我们要放下也困难。所以涅槃 生死跟涅槃，我愿意厌离生死，正因为厌离生死的当下是涅槃，这个很有意思。我不要吝求，我也不是贪这个，我知道当我放下自我的时候，其实真正的解脱喜乐，放下自我不是完全空洞，其实是另外一个涅槃，这个要很小心，这不小心会走到外道去。但如果没有的话，因为他不了解修行的价值，所以当要厌离的时候，他会惶恐不安。这个除非你自己真正面对，或者你不大清楚那份不安。为什么你不会觉得不安？因为你正在执着，你正在依赖他，靠着他在自我肯定，所以你所有的修行中间还有一个背后的爱着在支撑着你这个修行。那所以说，如果你不了解修行的意义，你再怎么丢，你不敢丢，你这个知见没有建立起来，你会惶恐不安，我丢掉之后要放哪里去？这种众生的习性在不断的割舍当中，我什么都可以割舍，但留个一席之地让我肯定一下，这个肯定。所以它会隐藏到极为细微。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谈？因为唯有你建立一个很精细的知见，你才能看到我们背后维系的爱着。而这个不处理，终究你要面对最后的全部割舍的时候，你就算表面上稳定，你还会举许不安，因为你不确定这个我最后的舍离背后将要去哪里，因为他不知道解脱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是很细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会不安。所以这里面我常讲的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有一点维系的偷的心，偷的心就是我们在修当中背后其实还有维系的自我爱着。我还是讲说这个必须要细的观察，你要很细的观察，否则我们有时候看似稳定，但背后的维系的爱着你看不到。这个就是我常讲，这唯有遇到烦恼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而且还必须要很细的烦恼，而且很重大的影响，你才会化解不安呢。好，那所以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我现在突然要岔开谈这个？就是我们假如修行不修到核心的点处，你可能在你的修行当中还会隐藏的很细很细的爱着，而这个爱着，我之前不是讲嘛，就我们之前还没修的时候，我们的执着就像大麻绳看得到，越修到变小钢丝，大麻绳还锯得掉，这个小钢丝就很难剪掉了，但看不到了。 看不到，因为他被其他的善法掩盖住。最近我常一直在谈到一个观念，我们虚假那就不管了啊，这个修行。现在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很清净，别人也认为你很清净，啊，你也不虚假，也觉得很清净。问题是不是就不晓得？最近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几乎就是用比较禅修式的，几乎都是禅修，就是止境的啊，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稍微绕佛一下，啊，就全部都是止境。刚开始有的人不知道要干什么，因为我们在音声当中，这个音声是动的。我常举例就是，这个过滤网的网孔很大，因为你本身躁动，所以很多烦恼穿过去你不知道。可是当你试着静下来之后，你把网孔往内缩的时候，才发觉很多都被过滤到了。所以我们习惯用音声，因为音声本身是动的，所以它不容易看到很细的不安。那你必须要试着音声不要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念得下去？所以到现在还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好好念佛就可以，我一定可以往生。我说，你说你好好念佛，你没有啊？他说有。我说，那你有没有一心不乱？没有。没一心不乱怎么说？一坚定。你看我，哦，这些多痴狂。我深信我一定要往生，是不是？这讲出来大家都会讲。那你有没有一心不乱？没有。那就矛盾了。为什么？当你不能一心不乱的时候，代表你散乱。你散乱代表什么？你攀缘。你为什么攀缘？你肯定，是不是？你不肯定你总会攀缘，你不攀缘你总会散乱。你没有散乱总会不一，你没散乱当然一心不乱了，啊。所以其实当你在深深念佛的时候，其实你都在做判断，而且都是选择错的，不是吗？你每一个音声在念佛的时候，其实你外向是说要往生，内在都偷偷的去攀岩外面的，所以攀一次攀两次，所以念到老半天都没有一心不乱。我今天不是表象的专注，我是在看你每一个念头每一个佛号当中你的抉择对不对。其实你的很多念头当中都是往外攀缘的，你说要往生，但真正内在的你是不断的在肯定外头。你如果没有这么细的观察，你会自欺欺人。所以修行假如没有更细的观知见或是适当的方法，你的修行很清净，大家肯定你依你的知见也认为肯定，你也不痴狂。问题你的网孔太大，你的网孔太大，你很多烦恼过滤不到，你会以为你可以。所以一路上我们讲到这里，就是说其实阿难是何许人，但他却还有一个很深细的自我爱着。那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当中，你注意看，我们一般是一不断的精进的往外用心，但很少很细腻的往内观察，是不是？所以当你没有往内观察，你那份肯定始终没动摇，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的虚假。这个虚假不是你用一个口号就把它否定，你必须要看到虚假才能厌离的。厌离不是靠感性，厌离靠智慧。所以你没有透过仔细的自我观察，你那个厌离心是不容易升起来的。所以现在就是从这里再开始谈，你今天要肯定，你却确定它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就是说第一个，你的四心是在内在外乃是在根找不到。那你看很有意思，我都找不到，但后面还有四个我都找不到，但我为什么肯定？你凭什么肯定？ 你凭什么肯定？因为你这个肯定，因此就肯定所有。所以我最常讲就是说，你舍掉99留下一，对不对？那算功很用功的吧？99舍掉了，剩下一。但我只要做个二分法，你就全部回来了。一之外，一跟一之外，所以变成二分呢。数量上一个一，一个是99，但我把它分成二分，就是此生彼生，就是一跟一之外。所以只要一在，一之外就在。所以只要一存在，99都在墙外等着你。所以你很努力修学，但你所有修学就是留下一的肯定，所以你所抛下的99随时听你呼唤回来，全部一含。我一肯定，一之外的东西是靠一肯定才有一之外，对不对？此生才彼生，实在彼不会跑掉，表面是丢掉，内心是肯定它的存在。你可以用嗔来肯定它，你不一定用爱，但只要用嗔肯定，只要是肯定就在，是。现在这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观察。那我们假如没有这种更细的知见在抉择，我们很多烦恼过去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讲说住实正法，它并不是什么法，它就是那个相应你佛所说的智慧，你能如实实践才叫做住实正法嘛，类似这个道理，是不是？所以今天会谈到这个东西，它其实所有佛法最核心处啊，一定不从枝末谈，谈的是众生的根源苦恼，这才叫四圣谛。他不谈枝末的烦恼，他谈的是不能回避的那个苦，是真实苦，变来变去都变不了的苦，叫苦谛。这个因不论其他因，就是这个因，这叫极谛。离开了苦集没有灭，苦集灭才叫灭，没有另外灭，所以这个灭叫灭谛。连结了断就一条路，叫唯一真正道，叫古仙人道，没有其他，它是一个必然连结哦。那你把这个道理四圣谛放在这也是如此，同一样道理。所以当我们选择佛法的时候也不会动摇，为什么？没得选择，不是逼不得已只好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其他路是虚妄，并不是我因为宗教上的信仰逼得我不得已我要忠实一点，不是不是，因为它是一条真实路，其他是虚妄路，是这样。所以你对一个佛法的信受是不需勉强的，你只不过是相信它是真实，这样而已。所以你后来走这条路，你会觉得别无选择，因为其他不究竟。我这个时候生出来的皈依才是真皈依。所以我们一般皈依未必真皈依，因为其实你只是一种感性上的选择，而不是智慧上，因为一切以其他法不究竟，我选此一位正真之道，正真之道是真实道。所以这时候才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时候皈依就不会比较不会动摇，所以这个皈依不会堕三恶道。所以昨天我们在皈依的时候，我就我们四月有一个年度一天的法会而已啊、哦。我说帮我们体检超度好了，那什么超度？皈依啊。所以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一直强调，整个皈依就是一种智慧的抉择。当你对于你所觉这一条路，透过实质对世间的苦，对这个法的究竟解脱的真实意，你起的这种皈依，基本上就如佛所说的，不堕三恶道，这就不用立牌位了，就一次就解决了。好，我们现在接着看，我们早上谈的是那个是我们的认识心是在根处，现在是认识心。因为在根处就又出了一个问题，所以阿难就另外一个想。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只是因为因为每个人本质不一样，我就不念，但因为也不可能重讲啦，只是让大家有机会很想去进一步了解的，透过这样的理解，你们在理解上会比较快齁。他现在就讲说，我们主张我们认识心在哪里，在外在内在外在根都发觉会矛盾，都会跟你自己所认知的事实冲突，所以我在别的地方没有，我就找一个安住处。所以七处真心其实在我们也是，你看阿难他内不行就外，外不行就根，那现在他又另外一个找一个角度来那个来肯定，那我们的烦恼心是不是这样，我找不到肯定处，我会从另外一个地方找肯定，甚至会出现一个问题，我借着否定自我来肯定自我，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我借着否定自我去自虐，我透过自我否定来肯定自我，是不是很怪，有，所以有的人讲说他在虐待自己，虐待得很愉快，奇怪怎么会这样，因为他顺的没有，他必须透过某一种存在来肯定自我，这个最深层的自我的肯定是他迫切需要的，但他没办法从顺向肯定的时候，他就用逆向的，管他好坏，只要我存在，所以有的人是用糟蹋自己在形成自我肯定。所以修行上里面有时候会隐藏的，就是我透过不同的形象一种因缘来在这边获得一个维系的自我爱着肯定，这个必须要你能观察到，哎，那所以说这个没有他调另外一边，这个没有我调到一边，我总是要找一个，我舍掉所有，只要留一丝之地让我立足就好了。所以佛法到最后，这个我很早期就讲说一毫不立，我连一丝之地都不给你，我舍掉99，我连一也不给你，我除恶务尽，连一都不留你，为什么留下一，99就会回来，叫除恶务尽，那这个就不是靠意志，这是靠觉悟。所以你看他不断在游走的时候，他会找一个肯定处，啊，这个肯定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了，他说主张我，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说如果你在内那你一定要看到五脏，现在他讲说我在内但我被包着所以看不到，哦，他回避那前面那一个，哎，那为什么看到外，因为孔窍开了就看到，包了就看不到，哇，这下他把前面的全部散掉了，他自己编，这就哲学经常也是这样，为了要找出一个肯定，他用尽他的脑袋种种推理，给自己的身心找到一个答案，就在这里。我们有时候找不到，我这个人如何肯定，我只好找上帝，我建立上帝，然后再由上帝肯定我，所以是上帝创造人还是人创造上帝，这个有待商榷，因为我人心不安，那我找不到一个根源答案，所以我找一个上帝来解决所有，上帝找到这个源头，我的存在由上帝来肯定，那结果他不知道上帝是由你肯定的，是不是？我们在修行当中这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过去的习惯形成我这个生命的爱着，所以这个肯定要靠什么？要靠不断的执着才能肯定，所以我的业力就会形成我对六根的，我六根就会生出就名色六路，名色六路的存在词是不是又形成我？我的时候会不会在滋润名色六路触受？所以我肯定他，他肯定我，我有我的颠倒心形成这个境，由这个境来增长我的妄想心，由境跟事增长我执，由我执再开两端见分相分，没完没了。事实上你没找到一个任何肯定的，但你可以透过很多的肯定，透过很多肯定，但都不是确实的， 你保证我，我保证他，绕到一圈，他保证他，到最后谁是稳定的？没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找到很多肯定，仔细看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我们透过很多我讲的就一群诈骗集团成立的。为什么有色啊？啊，结果色不实在。你为什么想？我这个想在色上里头了。你为什么有色？因为有想啊，有事啊，有事才有色啊，有色才有事啊。事言名色，名色言事啊，弄了老半天，名色也假的，事也假的。可是它就互相圆，结果名色也有了，事也有了，就这样。好，那我们要破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往内观是暗，因为包藏的，啊，包藏暗。开的孔窍叫明，那我说你往内看的暗到底是在你的前面，那在你前面你看到暗，看到暗应该是对象，对象应该在外，那你说往内看暗了，因为他为什么要讲暗？因为这样我就看不到五脏了，所以你就不要再要求我看到五脏。好，你不但看到五脏可以，那请问你看到的暗是在内还是在外？如果你看得到暗，那暗在外面呢？怎么会说暗在里头？对不对？我们看到暗，暗在外头，不是暗在里头啊。所以暗如果是被你所观察的，暗应该在外头啊。那你现在是讲说我的心在里头，只是它被包着。那暗在里头，问题它怎么被让你看到？那应该是在外头。好。再过来，如果你硬要哈，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只要暗的，好吧，我先取你暗的就在里头。那我们现在关灯是不是暗的？那这一间是不是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个房间的暗，其实是在外头，对不对？可是你要讲暗就在里头，那请问这个房间也是里头还是外头？如果这个暗，这个房间的暗也是里头，那应该这都掉的五脏啊。有没有听到？可是这明明房间啊，所以暗根本不在里头。你要强把暗当作里头，那房间的暗应该也是里头。那换句话说，这个暗跟里面的暗一样，那五脏不就，这里不就像五脏一样吗？可是明明五脏是在里头啊，暗在外头啊。是不是这个房间的暗？因为其实暗本身并不是你所说的暗是在里头，因为我们讲说我们认识心应该在里头嘛，可是在里头就会出现要看到五脏嘛，可是我们认识心在里头，我们却看不到五脏，我们都是要靠 X 光看不到啊。所以讲说我的认识心在里头，但看不到是因为被包着，所以我容许我的认识心在里头，但因为包着所以看不到。我说啊，你看不到怎么会看到暗？嗯，对齁、哦。啊，因为看到暗有两种啊，不就是看到暗，其实暗已经在外了，照你讲，你如果还要把暗当作内的话，那我就用同样的比喻，那房间暗怎么是在外头不是里头？那你如果容许暗都在里头，那房间暗也是里头，那房间那不就像五脏一样吗？讲不通，类似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在佛法里面他用很多的辩破，就是如果你容许这个道理是通的，那我同理可证，这个道理要通，可是偏偏证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这叫因明论证啊。如果你认为这个道理是不合理的，不，你认为因为这个道理我可以接受，所以这个道理放诸四海皆准。偏偏我用你的道理，你用这个道理来自我肯定，好，我却用你同样的道理找出结论是跟你的立场反对的。那看你要接受道理，那就否定你自己。那如果不接受道理，你还是否定你自己。为什么？你当初是利用这个道理来自我肯定，不是吗？结果用同样的道理找出跟你背离的结论出来， 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反正你就两头无处，两难。所以在辩证当中，我们在思维佛法也是，我们自己这里当然是岔开了讲法。我们有时候在佛门里面讨论问题啊，是因为大家乖啦，大家乖。你要碰到那个比较顽皮的，你就很麻烦。师父，如果你就认为这样对，那应该这样啊，啊，那是例外啦，这个，哦，或者说这个这样，那个以后再说，就奇怪。你不是说应该这样，同理可证应该这样，可是你又不反，你又不接受，可是你又接受这个道理。也就是我们经常修学佛法，理解佛法，经常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一致。你并没有融通，你看到这个事情用这个道理，看到这个事用这个道理，放在一块是矛盾，你还能放在一块很安稳，因为有隔间。你没把它汇在一块，所以你会，你内心里面处在很多矛盾，你却不知道。你处在很多矛盾不知道，类似这样的道理。所以在因明论这里面讲说，谈到最后他，我们就 一步一步跟他带，我认为这样错，这样错，那不然这样也错，那就这样也错，不然这样好了，可以啊，这样可以啊，可这样就跟你刚才矛盾了啊，这样啊，他只是一味的防卫我，他忘了他的立场已经冲突了，所以他就说，为了我一直在问难他，他就一直跑，问到最后，终于他讲说，那这样总可以吧？这样可以啊，可是这样你不觉得你这个立场跟你原来的讲法是矛盾的吗？啊，有人讲到最后，这样可以吧？可以，不过那是我的立场哦。你知道吧，他当初坚持有一切法有自信嘛，那所有自信自身他身共生，反正没得跑，那这样无自信总可以吧，这个我倒很欢迎，因为这是我的立场。你跑到老半天，结果跑到我这边来，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道理？所以有些人纯粹在寻求肯定，他没有一个完整的立场，所以他不断在寻求任何理由的肯定，所以他跑来跑去，自己矛盾的不知道。如果我们脑筋很清楚了，你错在这里，我知道你从哪里生哪里执着，跑回来，因为立场很清楚啊，我们自己的对错很清楚啊。你这样，我同意，你终于同意我了，同意的，因为你现在已经回到我这边来了。他忘了我们中间讨论的过程，就在辩论诸法有无自性，结果说那这样你总不能辩倒我吧，但我现在不会辩倒你，我赢了，不是因为你已经到我这边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脑筋不清楚，要闪来闪去找个自我肯定，可是其实到最后道理都互相矛盾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接着就说，另外他又执着，就说我这里见同样见暗，还是我故意，他又为了回避他现在的矛盾，避免把黄间变成五脏六腑，所以他说见有一个内见一个外见，好，暗啊，见暗有两种，一个是五脏这个内见的暗啊，是内见，另外黄间的暗是外见的。哦，他就这样，你总不能找我了吧？哈、哦，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就要破叫合眼的时候，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被包起来，所以我们看不到。那睁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好、哦，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四心在里头。这个事情在里头，但到底我们见是我们的心被包在里头，那看是谁在看？难道门在看？比如说我现在人在里头，我被包起来， 那我如果我现在有个我们有一个内见啊，内见就是我被包起来，可是我这个见是从什么见的？是比如说我现在被房间包起来，那我包在里头，那谁在见？外见、内见，那个这见是门在看吗？不是，真正看是我们在看，不是吗？好，所以这里面讲说，如果合眼的时候，我们被那个虎脏所包是暗；开眼见外，开眼见外的时候，应该见到脸才对。就是说我合起来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是包起来嘛，那我包起来的时候我看不到，可是开的时候，第一个我要先看到什么？我的心在里头包起来，我看不到，可是打开的时候，我要应该看到什么？看到脸。为什么五脏是在里头，脸是在外头？我包起来看不到，可是打开能看的时候，要看到什么？要还是要先看到脸？之前我们说包在里头，打开的要先再看到五脏。现在你是用暗来区别，但问题一旦打开，要先看到什么？看到脸才对。这样没听懂？我现在看不到，我因为我被包起来。在里头包起来，我容许你，但我一旦打开，我会看到什么？不看则已，一看一定要看外头的。那外头的第一层是什么？脸。当你打开，你把孔窍打开，应该先看到脸。可是我们看的时候没有看到脸啊，我们看到脸要从外看啊，是不是？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假设也都不实在的。好，那你如果认为说我们可以从外看回来看到脸，那跟我们把认识心当作外头还不同一样，所以这是不合理的啊。再过来，他另外那个阿难就执着说，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种种法由法生，种种心生。所以他认为我们的心啊不一定在哪里。有法则衰生，就是它不一定。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这是我们普遍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知道众缘生法？我们那个钞票是不是众缘生法？我们也都知道是众缘生法，但众缘生法之后道理懂，但它实不实在？却把它当实在，你知道这个意思吧？我们很多人在谈众缘生法的时候，道理归懂，但在众缘当中合出一个实质的法，也就是说，阿难他是说，我的心是随因缘而生，心生种种法生，法生啊。种种心生、哦、是这样、哦、那他有一个照理讲，他如果是因为心、啊、法而生心，心而生法，代表他是因缘生，对不对？那因缘生的心实不实在？应该不实在。阿难偏偏在这个因缘生法的生灭性当中，要执着有一个认识性在里头，这样知道吧？我们就有一个，我这个，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是不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那你就会认为说，这一个会生灭、会生老病死的就是我，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透过生老病死。这么一个生老病死当中，有一个主体在生老病死，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透过生老病死来肯定我。那佛法刚好倒过来，如果他会生老病死，表示他因缘生，所以没有我。正常应该这么理解。但我们既然愚痴到明明生老病死告诉你是没有自体的，结果你愚痴到由没自体的生老病死来肯定有我， 阿难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你可以说有一个生灭心，但不实在，偏偏你在生灭心当中却要肯定这个心是实在的，出在这里。道理归道理，讲所有众缘生法，然后得到的肯最后答案竟然在这个生灭心当中强安立有一个自体。这就是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知道一切空，但空当中却要在空当中安立有一个不变的体，这就是问题出在这里。所以这么一个肯定下来，即便他谈的是众缘生法，是生灭心，其实生灭心只是在帮助他肯定有一个不变的心而已。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经常从生灭心观察之后，却肯定有一个不生不灭心。那这个跟我们早上谈的是不是有点冲突？这就是我们要理解上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早上不是要谈吗？犹不知常住真心，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找常住真心。你看他，我们一开头早上要谈，就是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是不是生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所以我们会在生住意灭的这种虚妄当中，我们要找一个真心，对不对？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错误。但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常住真心，如果你是要强安立有一个法体在里头，其实早上我讲，你又即便用这个道理，也还是落入外道。所以常住真心并不是另一个体，而是那一个从生灭当中看到他本来的极尽性，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在一切法处都有一个，即便生灭都有一个不生灭，而这个不生灭不是一个体在不生灭，是因为它本不可得处，实无生灭可得。注意，而不是在生灭处，我们离开生灭，去在生灭当中硬又要去找一个自己假想出来的一个存在的常住体，其实这就是外道相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因为对如来藏的道理不了解，以至于让人家批评。并不是如来藏的思想有问题，是有人在解读如来藏的时候，就在生灭当中妄生一个妄想，说有一个叫常住心。其实这个常住心在哪里？就在生灭心处。就在这个生灭心处。也就是说，这个生灭心的每一个刹那，都不离开它本质极尽。不是有一个体叫极尽，就是你所有的生命本身就是虚妄，而这个虚妄是在哪个地方？就在一切的缘起法处。最近我们在谈论那个佛性啊，我们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佛性有没有？佛性如果是有，那这个佛性变成是因中有果，因为已经有佛性在了，就不需要修，因为它在了。那如果佛性没有，就因中无果也错。所以我们经常在找佛性，对不对？我们会设想有一个佛性在我们里头，所以很多人打坐在观想，观想那个内在那个会放光的佛性，那这个纯粹就是幻想，又是妄想。所以经典里面讲的佛性在哪里，你只要看佛陀当初出家的因缘，你大概就知道了。你注意啊，我现在看了，你看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我们早上所说的，就在我们的那种生死烦恼的，我们的生死颠倒当中，他察觉生死当下的无自性，所以他就是不是成佛？ 能让你成佛，是不是就是佛性？可是当初佛陀成佛是原因在哪里？就在生灭的生死当中发觉他本不可得，所以因此成佛，对不对？所以这叫佛性。有没有另外佛性？没有另外佛性，但这个佛性在哪里？就在我们五蕴当中观察五蕴本来极净自性涅槃，因此成佛。这不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份自觉就是成佛之因，叫佛性。所以佛性在哪里？在五蕴，执着五蕴众生，照见五蕴是成佛之因。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这样？所以佛性在哪里？就在五蕴处的观照下。所以这里面谈佛性如来藏在哪里，就在见闻觉知处。有没有另外再找一个珍藏之心？不是，因为他这个心在生灭的当下，他本来就是极净的，是你自己妄生颠倒。就像梦境里面，就算再怎么游，其实不需要你去灭除它，因为所有梦境本来就不可得，你只要觉，不需要灭，知道吧？你醒来的觉性是不是就在你的迷梦心里头？有没有增减？没增减，只差在觉跟迷。有没有另外得到一个觉心？没有，其实那个觉悟的心就在你迷梦心，差只是你觉醒而已。所以于佛未增，于众生未减。所以这个佛性在哪里？佛性就在你现在妄想处啊。佛性在哪里？就在我这个五蕴造作的生死当中，我如何觉悟它？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切法是佛法。如果对面对一切法我迷失，叫众生法。我对一切缘起法加以觉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叫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是不是这个意思？佛性在这里啊，不要再另外找佛性哦，不然你烧一烧，你不然你去看苦灰一吹，佛性飞了，佛性被你烧了，然后一吹佛性飞了，懂？那这个佛性很可怕。那他谈到这一点的用意在哪里？所有的修行从外变全部拉回来了。我与其不断的寻寻觅觅解脱之道，那我为什么不冷静下来观照我五蕴？我与其寻寻觅觅要找一个地方，原来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此处。佛陀几年的修学弄了老半天，竟然在菩提树下发觉解脱生死，竟然在生死处。只要我觉悟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叫佛性。就是佛性，这样有意思吧？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一旦不断追寻，那我就逐步从你肯定处一步一步的上荡向前直，让你所肯定的东西一个一个松掉。所以由不断的从各面的执着给松掉的同时，你那份互相滋润，善法是法法相因法法相依，烦恼是不是也是法法相因法法相依？所以我从戒从定从慧从种种之见，从自我身心的一切观察，不断的让我烦恼变薄。所以这个烦恼在彼此相互滋润的因缘，是不是越来越弱？这叫做慢慢去除生死。所以我们去除生死在这里是不是谈到说，我们有时候一直幻想我要断生死，我要超越生死，我要解脱，你不是在一直在另外心外求法吗？你一直在像有些人就讲说，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快无常了，我就念那就一直念阿弥陀阿弥陀，快无常了阿弥陀。这个我们是不是听到很多都是类似这样，很紧张很紧张，可是很紧张都没在修，他只负责紧张，然后就一直念得很惶恐。你为什么不 take easy？ 你瞎忙干什么？你就把那些不该值得放下，不就更快吗？ 那我们就只要一直忙，然后我赶快解脱，他也不知道解脱在哪里啊，就一直忙忙解脱，然后就我还很紧张，我还没有消息，我说你绝对不会有的，你只有负责白忙而已啊，你根本不知道，你从来不冷静下来看看生死为何，什么叫解脱，你从不厘清。哎呀，我也赶快回家，赶快跑，赶快跑，这个不然会懈怠，这样会来不及啊！你要去哪里？不管他的，赶快跑。嗯，人家在那边，你跑那边。所以很多人很用功，但我觉得有时候想想，笨的也很可爱。他不知道在忙什么。哎，好，所以刚才谈到这个，就是当我们这个心。你既然讲他说心生法生，那表示心不可得，所以这个心是一时因缘的生灭心，既然是一时生灭心，你为什么要执它为真心？你不是自打嘴巴吗？所以你要讲说有生灭心当然是虚妄心，既是虚妄心，我就不要强安立它。所以阿难具举佛法，却就在佛法当中从生灭当中寻求有一个真实心，问题这不是真实心，你觉悟这个虚妄心的虚假才显真实心，结果你竟然在虚妄心里面把虚妄心的生灭当作真心，那这个一个认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好，我们休息一下。